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十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了半年，将面临着非法庭审。代理辩护的律师呼吁呢，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应该无罪释放。
能为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功这些案件进行辩护，是我们天然的职责，也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一桩事。谢谢你的电话。
法轮功学员张桂荣的代理律师李明在接受新唐人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宪法赋予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法轮功学员并没有错，不该被抓捕。从1999年以后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有很多官员在抓捕和审判法轮功学员的这一系列事件中捞取了相当丰厚的政治资本，他们也攫取了相对的官职和地位。 那么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所以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对这块有相当的信心。我们想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一些充分的准备，在法庭上对这些恶劣的行径啊进行揭露的同时呢，对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当的行为，对他们宪法赋予的权益啊进行一个充分的肯定，并且以这个辩护的形式对他们提出合法的保护。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24号和5月8号这两天，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警察和国宝分别绑架了17名法轮功学员，有12人被非法批捕，目前被关押在七台河市看守所，不准家人探视，律师要求会见也受百般阻拦。这些学员分别是吴旭书、王静、张桂荣、赵春阳、谭凤云、王艳菊、于友、李宝华、王平忠、张兰君、于桂华和高运山。
他是在16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8号早上7点，他例行出去锻炼或者是采购。早晨起来出去散步的时候，被国宝人员被桃山区公安局，也就是桃南派出所的便衣公安啊，在他家的大门口给强行带走的。
张桂荣的家里还遭到这些人的非法入侵，家里被翻箱倒柜，乱成一团。
代理律师李明去看守所会见张桂荣，得知他在里面的待遇非常差。从5月8号一直关押到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呢不是让人非常满意，也就是由信念在坚持着坚守着，所以他身体没有垮掉。这对我们辩护来说也是一种触动。我们感觉呢，他这种精神力量对他的支持啊非常的强大，非常巨大。
另外一名被非法抓走的王静，他的儿子告诉记者，这些公安到家里抓他母亲，当时家里没有人，公安也没通知他们过了几天才知道母亲的下落。半年了，我是见过他一回，见一回，瘦了30多斤，血压达到220，收容所说的已经上报了，上报到法院看能不能保出来，到法院说没接着，收容所这个上报就推，完了之后法院说我不管，归那个政法委六幺零管，我又找六幺零，六幺零说也不归他们管。
最高责任呢？王静的代理律师杨仲浩表示，按照王静现在的状况是不符合羁押条件的，但是看守所就是不愿意让他取保候审。
按照联合国那个公民政治权利，还有咱国家颁布宪法这一块，人人都有信仰或者言论的自由，言论并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他并没有实施社会危害后果。现在中共这一块一党执政。
就是把维稳作为前提，就是所有的威胁到他们政权统治的这些，不管是言论，其他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就把它作为一个打压的对象。杨仲浩律师11月15号接到桃山区法院刑事庭金星峰的电话，说王静案定在11月29号上午8点在桃山区法院开庭。
如果他们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擅自开庭，那这个在程序上肯定是不合法的。 这些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心照不宣的都知道，继续走这条路啊，是倒行逆施的行为，是不得民心、不得人心的。但是他们停不下来，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还想抓着打压法轮功这种事件、这种诉讼案件，想捞取政治资本，为他们的政途啊取得成绩，获得领头上司或者上级部门的赏识，这个应该是最关键的。
李明律师表示，其实大部分的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继续跟随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学员不会有好下场，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影片中，36位西方人在天安门打开真善忍横幅，引发中共一连串非人性的暴打围捕，警察成为破坏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刽子手。
当他在对待这些法轮功成员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他的蹂躏，他的那种残忍的，没有完全没有关于一个人对待一个人的时候。
影片中自导自演的法轮功自焚案，2001年经联合国公布，证实是中共策划的丑闻。但长达17年的法轮功破坏，包括强摘器官，至今尚未停止。
有本书叫《清醒的企业》，他就讲，我们今天在企业里面，难道我们就没有碰到很多机会？我们其实需要放的勇气，而我们居然没有放的勇气。
他在对待他自己国家里头的人，他可以每天轰炸你，可是我不认为你是人，应该存在。
这群维护信仰人权的外国人被捕后，中共警察不能用酷刑迫害，只好一天内草草处理，遣返出境。
如果都可以去思考说，为什么要以真善人为原则去处理他的思考，这个善事，这个正义，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可以被解决。
与会的吴总监认为，以真善人原则做一个好人，就能为这个世界注入正的能量。新唐人亚太电视李美华、简晨如，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日前前往湖南长沙看望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期间还陪同陈桂秋及谢阳的辩护律师到长沙看守所了解谢阳的会见事宜。不过在他返京回程中却离奇失踪，至今音讯全无。
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24号告诉新唐人，11月21号22:22，有人接到江天勇的信息说，他已购买了D940火车票回京，22:53发车，第二天早上6:30应该到达北京。
但是到第二天就已经是22号早上6:30，一直到下午，他那个朋友联系他，一直都联系不上。然后这朋友就开始联系我嘛。我就是和他联系，没有，我说班我们每天都联系嘛，他不会超过12个小时我给我联系的。他说如果是超过12个小时一般都就出事了。21号晚上10点一直到现在就没有任何消息。
现年45岁的江天勇，2001年取得律师资格证书，2004年11月任北京高博龙华律师事务所。他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法轮功个案等维权案例。由于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江天勇2009年7月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2011年2月、2012年5月先后两次遭国保警察秘密绑架，失踪数月，期间遭到酷刑折磨，之后长期处于当局监控下，受到骚扰和威胁。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为弱势群体还有709这个案件他很关注这方面，他这人就是比较伸张正义吧。其实中国有很多这种冤案、错案，就是他看到很多就这些不平的事情。他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挺要伸张正义。
2014年3月，江天勇代理了被非法拘禁在黑龙江青龙山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案件，在探访遭拒后，被建三江警察非法绑架、拘留、殴打至八根肋骨骨折。
建三江事件之后，其实那个国保一直就在找他，他呢就是居无定所嘛，那为了不想让国保找到他，所以这么长时间他这个生活是很艰苦的。
金变玲说，目前他最担心的是江天勇的安全和身体，如果再次被国保抓走，可能会遭受变本加厉的酷刑，加上天寒地冻，曾多次遭受酷刑折磨的身体可能很难支撑。他呼吁外界密切关注江天勇。新唐人记者陈汉、袁真采访报道。
最近中共民政部的正副部长被免职，领导层垮塌半边。另外呢，民政部过往的一项决定今年也首次受到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公开质询，这项决定直接涉及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他被质疑违反宪法。
香港东网18号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副部长窦玉佩双双被免失联，廖宇成龙中虎。昔日纪检组长的曲书辉显然也难辞失察失职之责。 加上今年2至4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民政部巡视时发现惠民政策落实不得力，社会组织审批管理不严格，公共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最终引爆民政部领导层垮塌半边，而地方上的民政系统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除了被质疑将成为国务院第一个呈现塌方式腐败的部门，民政部过往的一项决定今年也首次受到了公开质询。山西女子孟丽霞针对民政部在1999年7月22号颁布的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今年依法向民政部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这是正式宣布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份公开官方文件。中共喉舌央视从当天开始进行24小时滚动播报民政部通知，公安部也于同一天根据民政部的决定发布了镇压法轮功的通告。但据知情人，现在旅居纽约的叶浩先生向大纪元介绍，1993年7月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正式批准法轮功为其直属公派，而到1996年3月法轮功正式申请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之后法轮功研究会就不存在了。
99年民政部所谓取缔法轮大法协会这个事情，当年在96年的时候这个协会就已经解散了，那么到99年你民政部再去取缔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孟丽霞在对民政部提出信息公开的申请中也质疑了这一点，同时还要求民政部公开取缔决定的法律法规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并没有所谓非法组织的内容，你不知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当为无效而应已取消。多名法律界人士也认为民政部的这一文件是违反宪法的。大陆著名法学教授律师张赞宁今年九月在为天津法轮功学员辩护时指出，民政部有什么权利宣布一个宗教组织为非法组织？民政部文件、公安部通知属于越权，严重违反宪法第36条关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立法的相关规定。大陆律师胡桂云去年在为辽宁鞍山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也表示，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能证明法轮功是邪教，对于民政部的规定是不具有法律效应的，不合宪法。
法律上讲没有任何意义，行政上讲也没有任何意义，从政治上讲就是一种献媚谄媚的一个行为，目的是什么呢？不必还就是为了跟着江泽民能够分一点羹，可以捞一点好处。
孟丽霞由于申请民政部等公开信息，8月3号从家中被绑架，之后在本人绝食抗议和律师家属不断控告下，于8月29号回家。目前他已经依法控告涉嫌打击陷害的官员。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实际上是依靠谎言和掩盖事实真相来进行的，他镇压的越多，谎言越多，越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就靠恐怖的办法，靠手中权力强行的封锁消息。
前福建宁德市中级法院经济庭审判长李建峰透露，外人不知道的是，民政部本质上是政法机关，归统战口管，是一个准司法部门，它起着辅助中共专制的作用，吊销所谓非法社团或不批准民间社团成立等。而如今反观民政部领导层塌方，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不能保证说这次民政部这些官员的倒台就跟这一件事有关，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跟他类似的胡作非为的总共的量的积累是有关系的，量的积累到了一定是变的时候，他必然要塌方的。
由于民生领域直接牵涉百姓生活，民政部的腐败和违法行为引发的民愤更大。此前中纪委驻民政部巡视组公开民政部在扶贫领域腐败的9起典型案例，外界关注民政部领导层塌方后还将牵出多少内幕以及贪腐官员。